传奇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本书说到，有个姓冯的叫冯大能，受了湘西王陈渠珍所指示，去策反一个叫武秦甫的人。三十六计当中就有反间计，这就是反间计啊。您还真别说，这冯大能真能白活，很顺利的见着武秦甫。这武秦甫比猴都精，他知道来人呢有大事，急忙一使眼色，两旁人退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和冯大能俩人。他点了一支烟，漫不经心的就问我说，冯先生，你来见我啥事儿？说吧。我是个痛快人，喜欢直出直入，咱千万不要拐弯抹角。冯德蒙一笑，哈哈，吴先生真是大仁大量，痛快痛快。咱先甭说别的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他把礼物拿出来了，是一张20000元的支票。呀，20000元现代洋，那足以使对方动心呢。往前一递，团长，你看看这个。武秦甫用眼角一溜，20000元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家这私心相当严重，那是钱呢，他心就颤了三颤。不过这表面上故作从容，漫不经心的就问方先生，古人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，这钱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我说吴团长啊，方才你还说呢，咱们快人快语，有啥说啥。实不相瞒，我是陈渠珍陈司令的人，我这次来见您，就希望您呢反对贺龙站到国军这方面来，这钱就是见面礼。另外您先不要高兴，20000块钱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30000，马上兑现，给您50000块钱的奖励。啊，武秦甫一听还有30000，这下我发了横财了。南京政府悬赏100000要贺龙的脑袋，我这一下就拿了50%啊，还没有要贺龙的脑袋那么难，看来我走了运了。他心里是特别高兴。那方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陈司令让我率领我的弟兄们归降国军，调转枪口对付贺龙，是也不是？正是，一点都不错。您能答应吗？另外，武团长啊，据我所知，你是当代的英雄，因为不得志，屈从于贺龙。你跟那帮穷棒子有什么前途？瞎折腾，很可能啊，看着贺龙打了几个胜仗，你就动摇了。你睁开眼睛往这个大世界看一看，贺龙那点人马算得了啥？跟南京政府怎么比？他那点人马跟南京政府又怎样比？可以说天壤之别呀。
听书，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用耳朵看书，用心灵感悟。心结听书吧。
如果南京政府一支首令下来，调动全国的人马，一走一过，把贺龙的人就碾碎了，踩烂了，不在话下，是也不是？希望您能站得高看得远，只要能站到我们陈司令这方面， 将来是飞黄腾达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就即使这些都没达到，您起码能得到5万块钱现代洋啊。这笔钱你找个好地儿买栋房子一住，三妻四妾，过你的后半生，何乐而不为呀？要是换我，我早就同意了。不知道吴团长怎么想的？吴秦甫眨巴眨巴眼睛，心里想：你说的我心缝里头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简单介绍介绍。这个武秦府祖籍啊，是湘西咸丰县黑洞的人，他老家离这不远。他曾经在乌阳关呢做过神兵的掌坛师傅，据说呀还会点气功，善使双刀，武艺很好，有个3个5个的到不了他近前。哎，他跟那个陈宗瑜还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跟陈家父子关系还不错。当初陈家父子参加红军的时候，陈家父子还征求过武秦甫的意见，武秦甫挺痛快的答应了。他为什么答应？他不是对红军的印象好，主要他是对贺龙，他相当迷信，暗地之中啊焚香祷告，给贺龙算过几卦。说贺龙啊不是凡人，是真龙下界，那要跟真龙在一起干，迟早错不了。因此他双手赞成，他也跟着陈氏父子加入了贺龙的队伍。本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结果贺龙对他一点都没小看，一下就委任他做个副团长，不久又提升为团长。他一看贺龙还行，对自己够意思，那么这次来投奔也没算白来，管怎么说熬上了团长了。虽然没发着什么财混饭吃，看时局变化而定，他内心呢也是摇摆不定的。后来时间久了，武秦甫发现在贺龙的治下太受管束了，部队不许干这个，不许干那个，不许干这，不许干那，那禁令太多太多了。一句话，想女人没有女人，想发财发不了财，整日是提心吊胆。由于他这个团军纪不好，曾经受过贺龙的批评，贺龙当面也严厉谴责他好几次。为此武秦甫这心里不痛快，没事喝闷酒骂大街，呸，哎呀，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你当初不就是穷苦小子出身，你赶过马帮，做过买卖，你还不如我呢。到了现在，你嘴大我嘴小，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我，斥责我，我还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。表面不敢反对，内心他就怨恨贺龙。在桑枝县的时候，他背着别人不知道，化妆改扮到街上去遛弯，正好遇上一个盲人在那算卦，围着一大帮的人，都说这个盲人呢测字算卦相当灵验。人多势众，他不敢靠前。后来看热闹的人都走了，他再走到盲先生近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先生，给我测个字。”盲人翻翻白眼根子：“您随便说个字吧。”“好，我说个啥字儿呢？”“琴。”就是弹琴的琴，上头俩王，比一个今天的金，您给测测。哦，好。这盲人翻着眼睛，嘴里是念念有词啊。哎呀，我说先生，我这人口可冷啊，有啥我就说啥， 这秦字是你亲口说的，没人授意你这么干，没人呢，就咱俩人，您就直说吧，我要听实话。这字儿不好啊，你看见吗？这秦字上头有俩王字，底下是个人字，人字下的还没根儿，说明你时运不济呀、啊，你走错了路了。你这头上压着俩王，你翻不过身来呀、啊。你是英雄志短，儿女情长啊。现在你时运不好，哎，武秦府一听啊，盲人算的还真准。那压到我头上那俩王字，那不就是贺龙一伙吗？先生，您往下说，我怎么才能时来运转呢？事在人为呀、啊，将来你把你头上这俩王字摆脱了，你也就好了。别看现在没根儿，早晚就有根儿了。这就得看看你的时运了，要把握机遇。好好，先生，多谢多谢。他给这盲人一块现大洋，回去他就睡不着了，他就琢磨着，我头上那俩王字就是贺龙，现在在贺龙这儿我不得烟抽，迟早有一天把他给摆脱了，我呀就能好了，我就能翻身了。这盲人算的我心里还真准真准。这件事压在他心底，跟任何人他都没说。今天遇上冯德能了，他把这事儿全想起来了。他心说，陈渠珍是我的贵人，冯德能也是我的贵人，要听了他们的话，我就能时来运转了，背不住，干脆就答应了，别来个当断不断，留下后患。武秦府决心已定，站起身来，冯先生，谢谢你，咱们马上就成交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冯德能一听，这心里的高兴啊，因为这里头也有他的好处。他向陈渠珍一报告，事儿办成了，陈渠珍也得提拔他的官职，也得给他奖钱呢。好好好，吴团长，那你具体跟我说一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反对贺龙啊，您怎么个反法？什么时间什么地点？这样吧，现在据我所知，贺龙率领大队人马分成两个纵队，我归第一纵队王炳南指挥，王炳南手下好几个团，我是先锋团，现在我兵驻格尔台，这个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现在我就是陈渠珍司令的人了，我就不服贺龙管束了。等贺龙人马开到格尔台的时候，我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调转枪口，有多少人我消灭他多少人。当然这是我那么想的，我可以立功，到了时候我跟贺龙闹翻了，我拉着我的弟兄们去投靠陈司令，难道这么做还不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一言为定。就是你不是贺龙的对手，也能给他造一定的伤亡，也能造出很大很大的影响，瓦解贺龙的军心呢。那陈司令那是非常非常的高兴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。那我马上告辞回去，向陈司令报告，给你那3万块钱给你准备好了。多谢多谢。武秦府又接着说，我恐怕这里边有贺龙的耳目，要把你留下吃饭是诸多不便呢，那我就不客气，不送了啊。好好好，胜利之后咱再见面，我告辞了。冯德能离开武秦府的军营，高高兴兴回到黔州，见着司令陈渠珍。陈渠珍正等信呢，一看冯德能的表情，就知道事情八九不离十。大能怎么样？ 恭喜司令、贺喜司令是这么回事。看来前通神路啊！武金府一开始还跟我装模作样的装相，对那20000的支票不屑一顾。后来经过我2行伶俐齿、3寸不烂舌一点名，城破厉害，他是笑逐颜开，眉飞色舞，完全都同意了。他说了，他现在驻兵在格尔台，要打贺龙个措手不及，大大的立功，最好能把贺龙给打死。不管如何吧，只要他这一反正，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，就达到咱的目的了。好，大囊，你立了功了，我说话算数，我一定重重的赏你，下去休息吧。
是是是是，
冯德能下去了。他刚出去，陈策勋从外边进来了，来见陈渠珍。叔叔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快说说你怎么安排的。我把我手下的弟兄挨着个的全都找了，都进行了谈话，大家一致表示共同对付贺龙，该占山头的占山头，该守山寨的守山寨，准备了灰瓶炮子、子弹、粮饷、寄养。说贺龙不到还则罢了，贺龙领人马一到，他们要进行拼死的战斗，一定要把贺龙的人马吃掉。好，策勋呢，你就负责为前线的总指挥，这些事情全交给你了。毕竟咱们手下这些县城能不能守得住守不住，就全看你的了，也看我的运气了。我明白，按下他们暂且不说，划分两头单表贺龙，这些事情贺龙不知。大兵分成2个纵队平行前进，由他做总指挥。贺龙心急，恨不能一下就占领慈利县、大雍县，而后进兵黔州。贺龙也很兴奋，先头部队正好路过格尔台，贺龙离前方啊不到3里远，突然就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声。贺龙就一愣，赶紧把马带住，抬起头来听了听、看了看，心说按理说跟敌人还有一段距离，怎么在这儿开了火了？命人赶紧探听情况。正在这时，侦察兵回来了，报告军长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有人哗变了。谁？就是武钦府，武钦府所在的先锋团调转枪口，守住戈尔台，向我军开火了。他们声言造反了，要投靠国民党。啊！这下把贺龙可气坏了，心说狗改不了吃屎，我就看武新府这小子平时俩眼珠转悠转悠，就心神不定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他果然叛变了，真是动荡年代，人心大变。看来这个小子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正在这时，第四团的团长陈宗瑜过来。陈宗瑜啊，是脸红脖子粗啊！为啥呀？方才报告的事他听得清清楚楚。武钦府跟他是一块投靠红军的，他们在贺龙面前没少推举这武钦府。你说今天出了这个事儿，自个儿也受到连带的错误。陈宗瑜过来行着军礼，军长，这个小子真不是爹娘父母养的。他简直是个禽兽，您把任务交给我吧，我一定抢占格尔台，消灭武钦府，甚至把他生擒活拿交给军长法洛。贺龙看出来陈宗瑜啊有点话道尽，贺龙就安慰他，宗瑜啊，别往心里去，这种事我常见， 那军队哗变的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类似武秦府这样的人也不是绝对没有。你千万不要有精神负担，为了顺利的把武秦府这个团剿灭，我派古志龙配合你一起行动，你们两个团攻打格尔台。是是。两个团长带领着部下开始进攻格尔台，这一伸手战况是空前激烈。作为武秦府来说，他怕叫红军给抓住，抓住还有个好吗？贺龙就得剥了他的皮，因此他拼命的在这守卫格尔台。作为陈宗舆来说，恨武秦府恨得牙根都痒痒，恨不能一下占领格尔台，生擒武秦府，因此战斗才如此激烈。但是对红军不太有利，什么原因？先入为主啊。武秦府占据了格尔台有利的地形，大小山头，修筑了工事。红军是由低处往高处打，他在上面往下打，自然他就沾光了。甚至有时候不用开枪，就利用山上的石头拼命的砸红军，因此给红军造成一定的伤亡啊。陈宗舆手下的人上起一片倒下一片，上起一片倒下一片，尸横山坡呀。陈宗舆在后边看得清清的，他心疼啊。现在贺龙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士兵那是宝贵的财富，要这样打下去得付出多大的代价。最后陈宗舆和古志龙一商量，不能硬攻，应当展开心理战术啊。两个人都同意，于是枪声不响了，暂时停止进攻。他们用大喇叭开始对准了格尔台喊话。那阵的大喇叭都是用纸壳做的，他也拢音呢。陈宗舆躲在一棵树后就喊上了：“哎，弟兄们，你们叫武秦府跟我说话，我是陈宗舆，我有话跟他说。有胆量叫他跟我直接对话。”连喊三遍，您还真别说，武秦府还真就对上话了。“我是武秦府，你是宗舆老兄吗？”“武秦府，你小子他不是个人，你怎么变阶投敌了？为人处事重要的讲究一个信字啊，你起码的信字都没有了，你还是人吗？贺龙对你哪点不好？你为什么背叛红军，背叛贺龙？嘿嘿，我宗舆老兄啊，人各有志啊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”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